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7年6月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环保首长普鲁特星期五说，川普总统决定撤出巴黎气候协定是非常勇敢的，他敦促美国人不要为这个决定感到歉意。普鲁特说，总统听取了有关气候变化的多方面声音，并且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撤出这一里程碑式的协定。普鲁特没有直接回答有关川普是否认为人为因素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是一场骗局的问题。川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强调，这个协定使美国经济处于劣势。这位环保部长说，川普表示他将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他要么会重新加入巴黎协定，要么将围绕一个新的协定展开讨论，致力于把美国放在第一位。普鲁特承认，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真实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人类活动所导致的。不过他补充说，准确地评估人类导致气候变暖的程度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了有关莫斯科在去年美国大选中参与黑客袭击，并且在川普总统就任之前与他的助理进行勾结的指控。普京星期五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国际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时，还否认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和川普过渡团队之间就放松对俄罗斯制裁有过任何的交易。普京反复地重申，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卷入了左右美国大选使之有利于川普的行动。一天前，普京承认黑客袭击可能是由俄罗斯的一些爱国者针对那些诽谤俄罗斯的人所进行的，不过他坚称国家没有给予任何的支持。美国情报机构说，去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遭到俄罗斯的黑客入侵，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造成了危害。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欢迎中国决心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一道努力实现朝鲜无核化。马蒂斯星期六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年度峰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朝鲜追求核武器项目所带来的危险是明确和现实的，而且危及我们所有的人。他对中国宣布朝鲜半岛无核化政策表示称赞，他说，这也是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政策。但是马蒂斯对中国剑道岛礁、将南中国海岛屿无可辩驳的军事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举例说明中国无视国际法、蔑视其他国家的利益，以及力图否定通过非对抗性来解决问题。为了迫使朝鲜放弃对核弹的追求，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加大了对朝鲜的国际压力，在他的制裁名单上又增加了14人和4家公司。由于朝鲜今年增加了弹道导弹的发射，安理会一致投票通过对朝鲜实施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朝鲜的这些导弹测试，包括上个月的三次测试，违反了安理会要求平壤停止这类活动的现行协议。美国采取强硬立场，与中国协商起草了这项决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宣布，回应未来挑衅行为的所有方案都不能排除在外。他说，除了外交和经济后果之外，美国依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通过其他的手段来反击朝鲜。据网上消息，北京政见异议人士、资深评论员查建国6月2号被国保带走，并且于当晚10点被带回家进行查抄。有分析表示，查建国在六四敏感时期被抓，可能与他6月1号发表《查建国时评之32：中国民主转型路线图》有关。美国之音星期六中午致电查建国的手机，显示已经关机。一位接听家里电话的女士证实，查建国仍然没有回家，目前也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青，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还有两天就是六四28周年的纪念日，今天我们请到几位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经历天安门事件的嘉宾，请他们来分享他们的六四记忆以及这个历史性的事件对他们人生轨迹的影响。这四位嘉宾分别是网上杂志改变中国的主编曹雅学女士，华盛顿养老基金审计师李恒清先生，全美学子联理事、魏金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平女士，北京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顾问张维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先从六四的记忆来谈起。对于六四，整整几代人都有着共同的集体记忆。天安门广场上成千上万的绝食抗议者，高举火炬的民主女神像，人民大会堂外请愿的下跪学生，在长安街上只身阻挡解放军坦克车队的王威林。但是除了这些集体记忆之外呢，我们每个人还有自己独特的记忆的片段。下面我们就请几位嘉宾来分享他们的记忆。那么李恒清先生，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您在北京，那么我想请您来分享一段您当时的最深刻的记忆。
从四月份开始啊，后来这个学潮呢就起来了，一直到六月三号的晚上，那个时候可能现在你们都不能想象了哈，当时呢就是这个天呢就黑下来了以后，这个满天的就像流星一样，满天的这个就是这个子弹划出的这个痕在天上哈，你可以看到就像那个真是像放那个焰火一样。
嗯，
我们的同学啊，我其中呢我经常会想到的，我当时呢我是在清华化学系，当时我们化工系同时都住在12号楼的一个同学，84级的段昌龙，后来呢在六四凌晨呢在应该是六部口西单路口那附近，
嗯，
然后呢最后遇害了。所以像这种记忆呢可能应该是最深刻的。
好的，听听张维先生。我知道张维你当时呢还是一个中学生，那么你关于六四的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是，对，当时我是在上初中二年级，那么我其实没有见到，因为当时是一个小孩，而且会比较害怕，就是尤其是当戒严令下了之后，当军队大批的向北京城推进的时候，那么我没有亲眼看到屠杀，但是我的父亲见到了当时扫射的场面。
嗯，
那么这是在我不记得是4号还是5号了，那么就是他和很多市民呢全是不约而同的到街上去来观看当时的这个局势。那么他们这些人当然是可能是很靠后，但是前面有很多年轻人，是当时六四已经开枪了，当时天安门所谓的清场已经结束了。
嗯，
那么他们是聚起了人墙堵在推进的这个士兵的前面，我父亲这儿跟我讲的后来，那么大人们高喊着法西斯法西斯，退回去。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军队就是拿着冲锋枪就向人群就这么扫，那么当时就前面就会倒下几个人，那么人群散开之后呢，那么军队不打枪之后，人群又聚上来之后还是喊法西斯法西斯，那么继续军队开枪扫射，那么人群又倒下了又散开，大概他们有3次，这个时候我父亲在很后面，当然他也我会躲在电线杆子后面，躲在后面。
嗯，
那么可能那个就是很庆幸他没有被打中，完了但当然他们躲在后面这些人呢就赶紧就骑车就跑了。
嗯，
那么还看到了有尸体的是我的大舅，他们家，他们当时是住在离天安门比较近的那个居民区，他们看到是6月4日的凌晨会有这个我们当时说的这种所谓北京的这种平板车三轮车，有大批的这样的车从他们那个小街上过，上面都是堆的是死尸。
嗯，
这是我听到的。
你自己的家里面的亲人看到的情况。好的，好，我想听听曹雅学你的这个，你当时不在北京但是你在深圳，那么你当时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那么呢我其实呢没有直接参加六四，但是当时呢我因为在深圳呢80年代的时候可能一直进入到90年代，它可以全部没有任何审查的收到香港电视。
嗯，
所以呢我等于是在深圳从头到尾观看了对六四的报道， 我观看到的六四报道应该是全部的外媒的报道，就在香港的报道。然后呢，所以我的经历应该和坐在华盛顿的电视观众是一样的，或者坐在巴黎的，坐在伦敦的。你要放到全国以数字看，那是很少数的一些中国人看到了这个六四的全面报道。你比方说就是坦克在广场上碾那个帐篷，然后烧的一堆一堆火的情景。刚才那个张雷说的那个平板车往医院跑的情景，我也在电视上看到过。然后那个就大批军队车的情景也看到过在电视上。所以我的体验因此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太一样，但是我本人没有什么参与。
好的，子平，听听你的故事。
我当时已经在美国了，而且就是说我虽然还在学校上学，但我已经有一个正式工作，全职工作。但是呢，当这个学潮至少在四月份开始，我就很关注中国的形势，然后我就意识到这是对中国既是个机会，可能也是一场灾难。所以我就开始跟学校同学们一直非常很积极地参与了这些活动。包括一直到最后我们建立的这个六四屠杀事以后建立的全人民学思联都是这个活动的延续。那么我当时刚好相反，基本上什么电视都没有看，当时非常非常忙，真是日以夜继。我记得真是36小时甚至48小时连续工作，因为我白天8小时的工作，然后除此之外我就得业余的在甚至跑什么地方，跑芝加哥，跑华盛顿，
就是组织这边的学生声援大陆的活动。
是，然后包括用些什么传真的手法来告诉国内的这些劝国内的官员不要跟老百姓作对，和后来六四以后传播这个六四的屠杀的真相到国内，这些活动，所以特别特别忙。那会儿那个传真机电话线又很慢，所以你送一份传真要送很久很久，甚至半个小时，对，所以特别忙。
李恒基先生，我今天早上看到《纽约时报》采访当时在中国采访的这个 CNN 的记者，他当时说，其实在学潮进入高潮，比如5月份的时候，他就已经预感到，这个中国的政权绝对不会让学生放过学生，这个让他们达到他们的目的。他当时预感有一场大的悲剧要发生。但是我想问问，当时你作为学生中的一员，对于六四的镇压，你当时有没有预感？
没有。应该说当时呢，我们的想法呢很简单。那时候觉得，因为有了这个四五运动，
对，
然后呢有86年的学潮，
对，
所以当时呢我们的基本想法、基本的判断呢，就是站出来那一天开始就做了一个基本的想法，我们这些人呢。这个当时所谓的学生领袖吧，基本上呢都是要去坐牢的，所以当时呢有这个思想准备，但是呢确实没有想到过会用这个坦克和机关枪直接上来杀人，原来想最简单的那最到头的就是最后把广场一拉灯，然后像四五运动一样，然后工人民兵上来，然后直接打完了以后往车上一扔，然后就抓走，基本上原来是这么判断。
我想问，如果是当时这个事情发生的如此的突然，六四镇压发生以后，你觉得你最大的当时这种感受心情到底是怎么样的？
当时就是想死在那儿。
我是刚好相反，我就认为共产党一直是肯定要屠杀的，到最后。当时呢，我被邀请上美国的电视，然后跟一个现在后来是应该当了北大教授的嘉宾，等于争起来了。为什么？他说共产党是肯定不会杀人的，因为有那么多电视机呢，你看，我说共产党一直在杀人，我说这已经杀了几十年，只不过是这个你看不到杀人和到最后会上电视的杀人。
张雷，你当时还是个小孩，但是从你看你刚才提到你的家人、舅舅还有你的父亲都去出去，显然他们是支持对学生名义的。
我的二舅的一个学生，我的二舅呢是当时是一个教小提琴的一个音乐教师，那么他的一个业余的一个学生也是一个中学生。是在那个目击地屠杀的时候呢，他很庆幸，也是很庆幸的什么呢？子弹向楼上，他而且后来说他们家住的实际上是一个叫高干楼，当时就是他的父母啊，或者说爷爷辈的可能是高干，那么他呢是他就躺在床上在睡觉，是子弹擦着他的头皮，有一颗榴弹擦着他的头皮，就是后来我舅舅说，他又说我这学生太幸运了。那么还有就是我觉得我像刚才那位女士说的一样。那么就是我和第一位老师说的是不一样的，我和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同学们不是想死而是想活，当时的明显是准备要求生的，有这么几个我印象特别深的事情，一个就是我们家在用洗衣机在储备水，那么包括把所有的 也那个以前的那种当时那个年代装油的那种塑料大桶都装上了水，然后我父母买了很多的就是超量的买了一些当时的咸菜啊、酱豆腐、什么这种瓶装的那个什么王致和什么这个六必居那北京的那老字号，那么也包括米面，当然后来我虽然是小孩，我就问，当然瓶子没气怎么办？咱们怎么做饭？还有就是当时我们在想，如果是当时我们家并不是在很大的街道上，是一个我们家那居民区是，所以我们家的那个楼，包括我们家的阳台和我的房间的窗户是对着街道的。当时我们就想，如果军队就在六四开枪屠杀之后，我在想，就是我们再跟我的父母在讨论说，我们躲到哪儿去好？但是我就当时就说躲到我们那个厕所去，因为厕所的那个墙壁，还隔着一个厨房的一个墙，那厨房那是很薄的一个木头墙和玻璃。那么我想，他们如果从如果我们家是在三楼，他们从街上向上扫射的时候呢，可能还会打到那个楼下的墙，这样我们等于是三层墙，这样可以。当时这么想，躲到厕所去。
对，
是这样。
亚学。
我在80年代的时候，你要知道80年代，86年有一次大的学运，
是的，
89年呢是86年已经等于是做过一次动员，但是呢，我那时候已经毕业了，86年我就已经毕业了，但是我知道80年代中国大学的那个气氛，那个追求思想自由，
对，
想解放，自由与解放的那种渴望，但是我当时实际上是一个。对政治没什么概念也不关心的人，现在回头看，我基本上是这样一个逃避主义的一个姿态。我记得我20几岁的时候满心就是厌恶感，没别的，就是厌恶感。但是六四的时候呢，我坐在那儿看电视的时候，我也没有太多去想共产党会不会开枪，会不会镇压，怎么样，这些问题我没有太去想。但是当时我的一个哥哥正好在深圳来看我，他就说，他说你太年轻了，你根本就不知道共产党有多坏，他说一定会开枪，我们都到老家的山里去打游击吧。他当然这句话有一点开玩笑的成分，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对我哥哥来说这已经是一场人民战争了。但是我当时的意识没有这样尖锐，我只是看着电视，我有点像还是一个旁观者的那样一个感受，也年轻。
李林基先生，我们知道一般人是聚焦天安门广场上的屠杀，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对于六四的镇压最厉害的实际上是后面的，比如说对于学校学生的清洗镇压，包括对工人，很多我所在的四川枪毙了很多人，都是以这个扰乱社会秩序。那么我想请你描述当时的那个社会气氛，对于当时你们造成那种心理恐惧，或者你当时是那种感受，你周围的人是对当时这种严酷的政治气候是怎么反应的？
应该说是非常恐惧，当时非常恐惧。当然作为我来说，当时作为这个那时候的学生这个领袖哈，我们当时料理了北京的事情以后呢，我就自己就跑了，就躲起来了，躲到这个东北。但是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确实呢是碰到了很多的素不相识的人来帮助你。这些人呢根本不认识你，但是他猜到你是谁，或者是就猜到你是个学生，然后呢都伸出这个援手。但是呢，当时在北京的，后来我回到7月底回到北京的时候，因为在外头很难躲嘛，然后回到北京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到处都非常肃杀。我坐火车进到天津以后，应该我现在还记得是凌晨四五点钟的时候，这个车站上全是戒严部队，然后呢到了北京站也是，
天津都是全部都是戒严，
全是戒严部队在火车站上，在站台，在月台上啊，到了火车站了以后，下了车，走出火车站，到处都是戒严部队，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然后坐公共汽车，就赶紧找地方躲起来，当然还没有被认出来啊。但是后来在北京呢，我又躲了一个月左右，所以我自己上骑自行车上街，上这个长安街哈，我去看那些弹孔，看那些长安街这个六部口啊，然后那个墙上那些弹孔，
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真是隔20米左右就会有一个戒严部队的战士，然后呢或者是两个背对背的持枪。很多的这个学生呢后来是被捕了啊，但实际上呢学生呢对待学生呢还是相对克制， 但是对待很多的市民，
对 对市民其实镇压是最厉害的，
非常的残酷。
对，
而且后来我们现在因为你比如很多的学生领袖啊，最后呢因为国际有知名度，
对，
所以呢对他们的这个一个是逃亡了，另外一个呢对他们的这个处理哈、啊，都相对呢还是要在所谓的法治的这个框架之内，但是很多的市民
是的，
最后呢当时因为去堵军车，因为去这个扔这个燃烧瓶，或者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最后呢被判死刑了。
是的，
对吧？现在呢据说到现在为止已经经过了28年，还有人在牢里。
这一点我可以作证，因为我来自四川，我知道四川成都处理了一大批人。那么这些工人，很多就是工人啊，比如说参加了这个支持学生的运动，他们都是很多人被枪决，当时
而且是没有
当时是
没有人记录下来这些，
对对，非常非常残酷。那么张伟，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当时也是一个中学生，曾经在节目以前跟我描述过，就是你们学生支持这个这些大学生啊等等，你当时的记忆是什么？你周围的人对于这个镇压，他们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当时肯定是心情，一个是非常沉痛，一个是而且是非常的愤怒，很憎恶，这么凶残的屠杀自己人民的这样的残暴的政府，而且提到所谓的秋后算账，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或者我们一定要铭记的是，在我们的中学里也有这个秋后算账的这样的步骤。
嗯，
一个是我讲两个事情，一个就是呢，曾经是在我们学校主教学楼的一楼大厅的大黑板上。在这个六四镇压之后，就是当时学校又复课了之后，会有写的什么呢？请去广场游行的同学签名。
嗯。
结果没有一个人签，当然后来也没有任何学生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理。但是我当时就特别想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我在上面签上邓小平。完了，对，但是可是您要我下面接着说的就是，有。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一直到晚自习到学校结束要回，所有人要回家了，或者在那个学校住宿的学生必须也要离开宿舍楼的时候，那我们不住宿必须要回家了，这个时候仍然有人在那个有老师有这个保卫处的人有这个什么教导处的老师在那个大厅里盯着，就一直没有机会去这么写。
嗯，
就是我这、就是后来我也上了高中之后也跟同学说这是我的一个遗憾。另外我们班的班主任因为支持我们班，我当时初中啊是初中的一个班的同学，我们是一个班的同学，也学着大学生那样，男生围在外围一圈，把女生围在里面到，我当时很多同学用那个红布条在脑袋上绑着，完了写上用墨汁写上我写上是民主斗士，一起去喊打倒关岛，这样呢，就是我们那个班主任老师在我们初三一毕业就被，不允许他教课了，他被调到电教组，包括后来也。等于是他被排挤出了学校，这样是他说你可能是说你要不你是辞职，要不你换学校，老师换了一个学校，
嗯，
去还但还是去做老师，是做任课老师。
对，好，慈平，你们在这边我知道当时的这个全，因为六四一般说的是国内，但是我不知道国外其实也是声势浩大的这个声援活动，对对对。那么当时镇压以后，海外的学生做了什么？
我们当时就像我刚说的，我们传真啊、走读词，想传播真相，我基本上就是连轴转。在觉得当时这种责任感觉得特别强，就是说我觉得这样子如果老百姓知道，也许我们可以把中国的民主更推进一步，诸如此类。
当时海外的声援规模大到什么程度，你来跟我描述一下。
规模大到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是在华盛顿 DC 这个是好几千，经常有好几千，尤其是10月1号89年10月1号，然后我们有很大的规模，可能上万人的这种游行，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在林肯纪念堂前面聚会，然后一直走到当时在 Connecticut 在路上的那个原来的中国大使馆的，是非常长的，从那个从这个整个队伍啊就基本上不停，据说是从头到尾都是学生。
我记得当时不只是华盛顿，实际上美国许多绝大部分的大城市，只要有中国留学生的地方，都发生了声援中国学生的活动。尤其在那么在西方国家，其实美国也不是单独的，
是我们
日本等等。
是我们全美学字典建立的时候，在芝加哥成立的时候，事实上我见到了来自澳大利亚、来自日本、来自新西兰、欧洲各国、加拿大。基本上所有我能想出来的重要的有留学生国家的地方都派了代表来参加我们全美学字典7月底的那个成立大会。
嗯，
而且呢 当时的我记得在89年，我是在 Ohio， 在 Ohio 离芝加哥有4个小时的路程，我们去芝加哥抗议，我自己大概去了6次。
嗯，
啊，谢谢。
李根先生，我知道想谈谈您的经历，因为您当时是参加学生的运动，我知道您其实在中学和大学的时候还是以一个学生干部的这个身份出现的，那么是什么促使您完成这种转变，从一个学生干部或者国家培养的这种有政治前途的这个年轻人，到最后跟政府唱反调，到这个转变？
这个要推到这个1985年，85年的时候，我在清华附中上高中。那时候呢，我85年在高三的时候呢，就加入了共产党。当时呢，应该说在学生当中、高中生当中还是非常少的。所以呢，后来上了清华以后呢，就一直做学生工作，做过团委的干部，做过校团委的这个宣传部的副部长，
嗯，
然后做我们系的化学系的这个学生会主席。抓我被捕的时候，我还是化学系的学生会主席，
嗯。
但是呢，这个作为思想转变呢，从原来入党的时候哈，也是非常虔诚的，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啊。那时候呢，在80年代的时候，对这个人的这个理想信念的这种追求还是非常强的。后来等上了大学以后，就发现呢，这接触社会接触多了，就发现了很多的不满意的东西，而且发现了很多原来理想当中的书本上讲的东西和现实生活当中很多脱节的东西。后来呢，原来我提过，那时候我父亲啊，后来我被捕以后，我父亲呢后来翻我的日记，他当时把我日记藏起来，后来翻我的日记，后来我父亲跟我学哈，等我出狱以后，他说呢，我从85年入党，然后86年呢开始怀疑党，到87年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过程哈其实挺正常。后来胡平有一次跟我讲起来哈，他就讲呢，实际上你一个人哈，一个青年学生，你只要追求正直，这种追求真理，
嗯，
原则上你都会走到反党反社会主义。
好，待会儿我想请你谈谈你的这个被捕的经历，但是我想听听雅学你的故事。你刚才提到你说64期间，你那时候还根本不太关心政治，只觉得对很多东西很厌恶。那到今天你非常强烈的关心中国的政治，可以说是或者中国那些弱势群体等等，你这中间的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对，我听恒清的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哈。就是我是属于那种中学都不入团的人，就你别来跟我谈这个事，我烦死了。有一个男生想追我团支书，就拿这个好像当一个好处，哎呦，那就更加厌恶这个人。所以呢，那么入党更不要说了，所以我没有他那样一个理想主义的阶段，然后再变为一个反对者。我可以说从很早的时候美学上就是一个厌恶者反对者，但是呢，我这种厌恶和美学上的厌恶和反对并没有转变成一个政治活动。我想如果1986年的时候我还在大学的话，或者89年我还在大学，那我肯定会一定会参与，一定会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但是因为我已经离开学校了，
对，
而且我在深圳，离这个政治中心也比较远。那么后来我的变化呢，就是所以我经常有人问我说，曹雅轩，你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我说看你怎么说，要是厌恶作为一个指标的话，那很早了，很早，很小的时候，
这个种子很早就有了，
很早就有。对，如果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厌恶感是一个很精确的一个指标，
嗯，
就是你没法接受他们做事情甚至说话的那种方式。
嗯，
对。那么呢，那么进入具体行动呢，就是那是另一个故事了。那个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机会。2011年的时候，我曾经在美国之音的一个节目上讲过。
好，待会儿下半部分我们可以再请你，还是简单跟我们说一下。好，张维，你的这个故事呢，又是怎么样？后来这个六四的事情对你的这个影响？
我后来就是在高中一年级入学之前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集体军训嘛。当时我们进驻的那个，我们去军训的受训我们的那个部队就是38军的部队。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给我后来看到的书的，
就是当时镇压北京的是吗？参加镇压北京的这个军队。
对，就是当时是有一位排长，给学生当排长，我不知道他在军队中的实际职务是什么。他就有一块这个六四平报的手表，纪念手表。 完了，当时有同学问了之后，他同学传说他当时开枪了，同学没有，他说他没开枪。后来我也看到他的那块手表，而且后来他就是包括就是他，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说有他们有战友要进北京买东西的时候，比如一起乘吉普车从当时他们的驻地叫西拔子那个驻地，进北京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他们那个部队的番号还记得很清楚，叫51341部队，那是一个团。那么其实我觉得可以给像吴仁华老师这样的历史考据学家一个小课题，你考察他们到底是开没开枪。那么就说他们其实他们害怕什么呢？他说我们要换便装，因为怕进北京之后挨老百姓打。是这样。那么像刚才雅学女士提到的说什么入团入党，是当时六四镇压之后呢，很多同学觉得不想入党，而且会提到就是包括不想入团，我们可能有很多同学会觉得大家会说哎我们肯定不入党，而且我们当时会觉得你看这个一个是会觉得那些宣传材料什么共青团的是这些章程什么，会觉得这个效忠性干嘛这么强烈，而且会觉得有了六四这样的事情，大家都觉得党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嘛，让你杀人就杀人嘛，所以是确实是有这种这么一个这样的影响。要谈到再之后的影响，其实我像我这种当时年龄很小的人，没有真正的走在子弹和坦克前面的这样，不像那些大学生那些市民一样，我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是比较小的。在大学的时候呢，对我的对六四最深的印象就是。大一的时候，唯一的一次，我们大一当时大四的学生，那个时候到6月3号的晚上夜里会把酒瓶子往下扔，就是他们说是跟他们上几届的学生传承下来的这么一个习惯，是一种警示，就是说我还记着这个事情。但是到我记得我上大二的时候就已经这没有了，就没有再往下扔，
传统就没有了。对，好的，有一位叫做 Steve 沈的一位观众朋友问到一个问题，那么是一个技术问题，我想李恒今天当着您在天安门广场，你可能知道这个。他说，请问各位嘉宾，当时保卫天安门指挥部和天安门四君子是什么关系？那么请你非常简短的跟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原则上没有什么关系。当时呢，这个天安门四君子呢，就是刘晓波、周舵、高鑫和侯德健。他们四个呢，就是最后因为那个时候呢，大家已经就是绝食结束了，然后呢已经宣布戒严令了，后来呢学生一直不退，后来呢在退与不退的这个时候，最后呢一直争执不下，后来呢他们四个人呢后来就决定通过绝食的方式燃引肉，所以最后他们四个组合在一起，然后突然绝食，没有跟天安门指挥部。
这个当时的天安门指挥部是各个高校组织联合组成的一个组织，对吧？
那个时候原则上哈，任何一个组织呢都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什么章程啊，非常明确的没有。实际上当时就是一些积极的这个积极分子，然后站出来呢，愿意去 lead， 愿意去 contribute， 所以他们就自然就形成了。
李恒先生，我想请你简短讲一下你被捕的这个经过，因为我曾经跟一位作家郑毅从中国来的，他当时在中国的大地上流亡了两年多，他说两年多全部是靠陌生人对他的支持和保护，而且没有一个人出卖他，在两年多现在中国流亡，这个可见当时六四在人民心中的那个就是引起的这种愤懑，因为他们都跟政府对抗，要保护这个，当时他是被通缉的。那么您当时被捕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能不能简短的跟我们说一下？您当时是没有被通缉？
没有，就是当时呢，通缉哈有几个层面，一个呢就是当时学子联有21个通缉的，然后呢有7个这个知识分子通缉，这是电视通缉的。
对。
然后呢，除了这个呢，他们有一个秘密抓捕的一个通缉令。他们呢是可以就是要求各地呢去协查，去配合抓捕。当时呢，我跑到东北了以后呢，就是一路上哈、没有，因为虽然有朋友去安排你的住宿，但是非常非常困难。
对，
因为素不相识，很多地方人生地不熟，很不方便。
对。
另外一个呢，那时候就开始在读这个刑法，读刑法，然后。后来发现呢，如果窝藏我们这样的人哈、如果被捕的话呢，所有的朋友呢至少要判3年徒刑，所以当时呢心理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也不愿意签那边。对，
应该这么说吧。然后后来当时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最后呢我还是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呢，当时就是希望能够抱着幻想哈，因为当时已经大四了，
对，
是不是能够完成学业，拿到清华的这个毕业证。 所以那个时候呢，后来跟清华联系，跟清华学校联系，当然学校的老师还是非常关心我，
嗯，
而且呢，当时这个清华作为学校呢，还是非常关心学生的。
那最后您是用什么？当局是怎么发现您？还是
没有？我回到学校了。
你回到学校？
我是八月初回到学校，后来呢，到了学校以后呢，这个学校呢就开始审查，
嗯，
当然就是给我弄了专案组啊什么，然后就开始天天审查。但是后来，这个就说我这个据说哈，这我这个不太配合这个组织的这个要求，所以最后他们决定呢，还是就是给你换个地方。后来呢，就把我就是骗到这个当时公子厅，然后市局十四处，在那个地方呢把我抓起来。
嗯，坐牢坐了多长时间呢？
一年嘛。
嗯，在哪里？
在秦城。
OK。
哦，先头是
秦城的人。
对，到秦城，后来秦城没有地方，后来就到昌平羁押了一个月，又回到秦城。
那您在监狱里面有没有跟您一起经历过六四的人，像您这样同样的情况？
哦，我们那个整个一个楼全是，我们都是同案，200多个学生关在一个楼上。
哦，
对，那我们一说我们都是同案，隔壁也是同案。
那后来这些人的命运你知道吗？他们后来？
多数学生还是最后是放了，然后有一部分十几个吧，后来最后呢判了，实际的判了刑。当时还是国际上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后来有十几个学生被判了刑，只有十几个学生判刑。嗯，
好的，那么各位观众朋友，有关这个各位嘉宾的这个六四经历呢，我们先这一部分谈到这儿。接下来我要请他们谈一谈六四事件对于他们自己的人生轨迹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就请几位嘉宾来分享一下六四事件如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但是在请各位嘉宾发言之前呢，我想念几段刚才我们的听众观众跟我们的寄来的一些评论。那么这首先是一位叫做 Steve 沈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他说当时在六四镇压之前啊，他说在他的老家保定，当时学生很多人躺在高速公路上，不让38军去北京杀学生。我的母亲和同学们在石家庄包围省政府贴标语的时候，去商店买胶水墨水，那么商家呢，听说学生要上街，胶水墨水的钱都不要了。当时很多小贩免费的给学生们送汽水。还有一位叫做微微的一位观众朋友，他的评论哈，我想待会儿也请各位听听他的这个评论，你们有什么反应？他说六四失败的最大的原因呢，还是在于国穷国弱，政权和大都市人民还有互相依赖和利用的共同利益，还不能酿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不可忽视的一点在于，当局控制所有的宣传机器，建国以来的政治社会生态真相呢，还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知。如果信息对称的话，即使是局部的抗议游行，也可能改变整个的中国。好，这是几位观众朋友。还有一位叫做刘汉的观众朋友跟大家提的评论，我想这个也非常有意思。对于慈平和恒清这种你们还在做六四推动的这个活动，他说六四死难者才是最应该被尊重的人，你们是亲历者，能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为他们留下名字籍贯等等这些历史的记录。他说他们是真正的付出了生命的人。所以这些都是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那么我想再回到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六四对于人生轨迹的，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今天推动中国这个进程，推动中国开放的在某些方面做出这个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一个事业的人。那我想听听慈平，你先说说你的，你怎么，你觉得六四已经过去28年，这28年来六四的事情怎么影响你后来整个这个人生的这个选择？
我先就说提一下，就是说我当时的情况是我已经在美国有工作，我确实实现了我的所谓美国梦，这是我从小的时候就希望能到美国去，能读书，能留学，能在美国待下来，做一个美国公民。但其实呢，我到现在我都不是美国公民。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这些年做这些关于有关中国的事情，我的这个就刚刚像雅学也提到，在86年，其实89年的民运跟86年的学运是有很大的关系。86年学运是我们中国科技大学开始的，然后当时我弟弟也在学校，也他们当时呢，那个包括最后到造成方励之被开除，广为员都被踢出合肥，诸如此类的情况。那么我们科大的情况呢是天高皇帝远。然后呢，我过去也是一心只读圣贤书，我父母也说了，就是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我学的当时是最有竞争性的物理，那么一心想做中国的居里夫人，而不是去搞政治，因为知道政治很危险。但是86年 但我后来慢慢思想有了改变，因为我觉得这中国的落后啊，不仅仅是什么科技，而真正的是一个制度的落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八六年的学潮呢，我当然很关注。之后呢，在八九年的时候，到了八九年的时候，其实我们科大我班上同学基本上都来美国了，大部分。但是我的班长事实上是我认为是比较革命的人，他却留在北京。他留在北京，在北京木樨地被打死了。他的名字叫郝志金，我就是要提到，一定要提到他们这样的人。他是安徽这个他在安徽芜湖的，马鞍山的，说错了，安徽马鞍山的，他父母的唯一的独子。因为他的事实，因为他被这么枪杀，他的尸体过了一个多月以后才找到。在这种情况下，更让我感到就是非常痛心。我觉得这个国家一定要改变。
好的，雅轩，我想还是听听你的故事。虽然你说你曾经讲过，我特别感兴趣，就是一个本来是一个热爱文学青年，所谓的文学青年，最后你现在其实做了很多，你这个改变中国网站上是为很多的弱势群体，尤其是比如像中国的维权律师啊什么，做这个为他们做这个发声的这个工作。你这中间你是什么样一种使命感推动你这样做？
那么呢，我其实呢就是六四的时候呢，六四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并不是一个对政治有一个特别敏感的意识的人，或者有一些理念的人。但是呢，六四这个事情特别是清场以后，我记得六四清场完的中央电视台有一个镜头，那个甚至在我的脑海里甚至比那个坦克压帐篷还要深刻。一个什么镜头呢？就是那天早晨清场以后，他应该是用水龙头洗了那个地的，洗了地，就广场上一个人没有，阴天。那个镜头照着在这个纪念碑附近，就地下是水，一个人没有。那个镜头上讲话的呢，你也知道中央电视台那个一个女生的时候，我现在忘了她的名字。那个尖刻，那个尖刻恶毒的那种感觉，哎呀，像冰凉冰凉的声音，像刀似的。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我觉得这个国家好像没法再待了。就我一个小个人，我也觉得把我抵到一个墙角了。我连我一个本来就没有太大想头的人都觉得有这得。所以原来我是学文科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出国。所以我就一年就来美国了。那么这些年之间呢，如果说六四以后，即使是在那么肃杀的时候，你问我说28年以后中国会不会是还是专制国家，还是那时候即使是在那么悲观的时候，我还是会说绝不可能，
对，
绝不可能。所以呢，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经济上非常强大，这个国家机器空前的庞大，这个影响涉及到国际。所以近年来呢，我也是觉得其实我来了美国大部分时候就过自己的日子嘛，对吧？那么几年前呢，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很多有一些偶然的事情发生，也有我自己内心的一些变化。我感到我生活在美国，我是一个美国公民，我生活在美国，我有自己的自由，我这个自由似乎应该派上用场。好像我不能就是我享受自由了我听到那么多的故事我就觉得不得劲儿。陈光诚的故事，高志胜的故事，我就觉得我
做点什么，
对，我坐在这儿我享受着自由，所以我的推特上的这个标签就是把我的自由派上用场，其实就是很简单这样一个愿望。那么我对自己的就是说处的位置，我所能做的事情，我很有自知之明，我只能做这么多，这是我所能做。所以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呢，我们做这个网站来把他们的声音架一个桥梁，把一些重要的消息、重要的人物、重要的事件从中文搬到英文里面。这个其实听起来很容易，但实际上呢，这个语言的阻隔，也许自由亚洲在或者你们这个楼和华盛顿邮报只隔了几条街几个楼，这个消息有时候就是因为语言的间隔经常过不去，这样的例子我观察了太多太多。所以我们网站在这方面打通消息方面做了很大的工作。
中英文
的这个，
对。林先生，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当时就是您自己也提到开始是支持党，加入党，成为党团的干部，后来又成为学生。我想现在问的就是说，很多当时就是 跟你一样的学生领袖，甚至坐过牢的人，现在重新回到体制内，而且做得很好，那么也做得很开心。我想问您，现在对于您自己后来选择的这个不同的道路，您有没有一点失落感，或者是说跟他们有一种非常不同的感觉？比如说您回过去看到大家活得很开心，也对体制也好像也蛮拥护的，那么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感受？
实际上啊，刚才因为提到这个六四呢，实际上确实是改变了我的人生，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想呢，我跳不过去的一个东西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中有一次啊，在六四过了，应该是过了五年左右，有一次呢，这个应该是六四前，当时都没有想在国内没办法纪念六四。我那天呢是偶然的一个机会呢，跟另外一个清华同学啊开车想去香山。去香山的路上呢，结果鬼使神差啊，就开到了万安公墓。万安公墓就在在西郊嘛，一个公墓。然后我们从来没有去过，后来我们俩已经到了那儿了。后来说那我们两个就进去看看吧。后来我们就进去走了一圈，看了很多的这个文化名人啊，包括李大钊的墓，然后呢什么吕书香的墓很多。后来走到了最里边，突然一抬头，就一下愣在那儿。我看到一个熟悉的照片，就是我的同学小段，段昌龙。
段昌龙，对，我们这儿还有一些他的照片。
对，结果呢？当时你就可以想象啊，我们两个全愣在那儿了。愣在那儿了以后，过了几分钟啊，反应过来，然后我们就到处去采野花，采野草，然后呢放到他的墓前，然后离开。刚走两步，又看到一个碑。不认识，然后呢？碑文是某年某月某日生，1989年6月4日辰。然后后边留言，从此全家永失欢乐。我们两个后来就离开，然后回到清华。
这个是段昌龙，你刚才提到的段昌龙先生是吗？对。
不，这个是余地。
这是余地，
对
余地。
然后呢，回到清华以后啊。我们当时清华有个地方叫荒岛，我们两个就坐在那儿啊，谁也说不出话来，要了两捆啤酒，坐在那儿喝，一直喝到小饭馆关了门，然后荒岛一个人没有，我们两个就一句话都没说，可能那时候应该可能深夜一两点钟啊，我们两个就四目相对，两个大男人啊，四目相对，然后突然我们两个放声大哭。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要求。我为什么活着？我觉得为了我那些死去的同学、死去的朋友们活着。这个就变成了我们已经六四已经变成了一些身体当中的一部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像我每次到了，对，这个小段，每次到了这个六月份了以后，你的心情永远不能平静。永远不能平静。所以这已经变成了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说呢，叫做为这些死去的人活着。
好的，我想请张维，因为你比我们要年轻一些，比这几位稍微年轻，是属于比较稍微年轻人世代。那么我们知道六四当时发生，大家都说是一个完美风暴，因为当时国外的这个是共产主义理念和资本主义理念的这个对决，那么共产主义走到末路，那么中国呢也是经过多年的这个政治开放和思想言论的相对自由，那么造成这个六四的发生。那么你再回到今天，你觉得当时学生的这些诉求或者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在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当中有没有任何的这个吸引力，或者说你觉得在你看来你觉得还有多大的现实意义？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那好，那我想就李恒清先生他刚才讲了他们当时在哭，那么我讲我遇到的是我后来在德国留学和工作，在2010年还是2011年的时候，那么当时曾经我就说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对年轻的情侣，大概是中国人，大概也就是20左右，应该是过了20了，但是应该是不到25岁。那个女生跟我说，就是在一个这种学生聚会啊，这种时候，朋友聚会，她说她看了六四的东西，以前在国内不知道，她说她昨天非常伤心的哭，当时说的他说的时候也是很伤心的。所以我想只要把这个信息传播出去，只要让人们了解当时的真相，那么其实包括 一些媒体，比如说很多在德国当时老留学生就质疑，为什么德国的一些主流电视台后来都不放，不再播放，就是谈到六四，谈到这个纪念的时候，不再播放当时的屠杀场面，当时的屠杀的视频。其实我想，你把那个血腥的可以用一些技术处理遮挡的那些东西遮挡之后呢，放出来，那样对人们才会有真正的警示的意义。那么所以说，年轻人只要他知道这个，包括我想再讲一个例子，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在德国曾经有大规模的中国留学生支持奥运会的这样的游行呢，我也参加了，我不是主要的组织者，但是我也参加了。你知道当时的年轻学生会怎么说吗？他们很多人说，不是一两个人说，六四我们没赶上，但是这次爱国行动我们赶上了。但是他们认为当时的，对，他们就是很多人是这么说的。当时他们是对共产党抱有幻想的，他们是有一种美好的希望。但是这个我想随着我们看到，包括最近的郭文贵先生对这个像当时的这个主管奥运工程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和这个大淫魔这个大贪官黄燕的这个爆料后，我们知道，那么人民的对这个集权统治的对他的抱有的这一点点希望，后来我们看到是会幻灭的。
好的，非常感谢。我想我再分享一位观众朋友他的这个回忆哈。他说这个观众朋友用的笔名叫天安门上太阳落。那么他说呢，六四的时候我12岁，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学校组织我们去影院观看官方的宣传影片，片中反复播放所谓学生被打死并烧焦的这个士兵的尸体，中共一点儿也不介意这是否会给少年儿童造成心理伤害。接下来几年每年都会考试来考这个对于六四的这个记忆。他说当时我才上初一，从此被中共反复的洗脑，直到若干年后有了互联网，接触的信息多了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中共说的这些呢，都是倒行逆施的，这个根本就是反的这个全过程。那么这是一位天安门上太阳落的。还有一位叫做 Eva Lai 的一位观众，那么他是从香港寄来的这个他的这个评论。那么他说呢，六四屠城也压碎了香港人的心。他说六四之后大半个月，香港的家庭主妇没有心情进厨房做饭，每天都在发呆。那么这些我们都是看到在电视上香港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群众的这个支持。好，我想最后一点请黄慈平女士来回答一位观众的朋友的评论。他说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我特别想就谈谈因为六四的这个记忆，那么在中国的年轻人现在基本上不存在，如果你没有外面的这个信息。他说现在中国的年轻人被党校教育，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别说上街了，他说能不唱东方红就不错了。我想听听你觉得当时这些政治诉求在今天对于中国年轻人还有没有任何的意义？
完全有意义，而且事实上我觉得离距离更近了。因为如果我们看到那个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下跪的那些学生的那个照片，你知道当时还是跪着造反。不过恒清也在某种意义上显示了恒清的人生，也说明过去很多人都希望在党的这个制度之下，党的框架内进行改良。但现在大家很多人都意识到这个制度是不会改，制度不改变，这种悲剧就会继续存在。而且提到大家沉默，沉默不是因为大家要沉默，而是因为政府的打压在太厉害。你去看看微信，或者是你不能上 Facebook， 不能上 Twitter， 微信什么事上严格的监控，最近刷了一大批，这一切都说明老百姓是想说话的，是政府不让。
老百姓想说话，但是中国有没有这个政治环境，有没有这个政治途径，有没有年轻人，有没有这个政治觉悟？我想听听雅学你的看法。刚才我们好像在节目前大家有一些不同的争论。
对，我觉得呢，现在的年轻人呢，他可能很大一部分年轻人因为生活的好了嘛，
对，
然后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也不太一样了啊。所以呢，很多年轻人可能很容易被这个爱国主义的这个庞大叙事吸引。
对，
我，但是呢，我同时认为呢，就是对自由和这个尊严的需求，它是像空气和水一样。我想这种东西，他们一旦开始实践，遇到障碍的时候，这时候他们会觉得我想要这个东西，不能得到。那么现在呢，还有刚才张雷说这个信息对称，其实中国啊，直到四五年前这个网络还是有一些空间。
对，
那么中共的宣传部门也强烈的意识到这是一个战场，他们把它叫为 battle， 叫做战场 B 必须要占领上甘岭，要去打。所以呢，现在
很多人正在翻墙看。
对对对对，然后呢，所以呢，就可见这个民意，它实际上是用墙、用审查、用抓人去控制着的。
嗯。
那么我们可想，这个门如果打开一点，不要说全部花叉打开，打开一点，只要有信息进来，人们就会改变。
那么李维清先生，刚才大家谈到都是民意基础，我想问的是从组织形式上看，因为六四的时候学生组织大规模的东西虽然还是比较松散，但是有一个巨大的组织形式，全国几百万几千万的人参加，那么到今天还有没有任何可能出现这样有组织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或者是这样的活动？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从组织形式的角度来看。
我想应该是有可能，但是现在哈，因为中共呢现在打压呢非常严酷，
嗯，
你看，在过去的这个20多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一旦出现有组织的，他就马上就封杀。像比如比较典型的像民主党，然后呢像家庭教会，
对，
然后维权律师，像一旦出现这种有组织的方式的这种可能性，它都不是真正出现了组织，出现这种可能性，马上就打压。
嗯，
但是呢，这个严。高压的这种形式哈，不会长久的，不会长久的，一定会有松动。但是，一旦松动，这一个错误就不会再有。
但是，我觉得中共从六四学到一个很大教训，就是不能松动，所以他一直没有松，而且一直在加紧。从这一点上，他们也吸取了教训，我觉得。
对，他们是吸取了教训，但是就刚才雅学提到的哈，其实对这个民主的这种诉求，对自己权利的这种保护哈，这是要像空气一样。
嗯。
一旦说出现了一点点松动，这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这点我们还是有信心。就但是刚才你提到的哈，像中国的现在大家都在讲哈，中国的这个经济在过去30年，尤其是从六四以后，中国经济发生了各种非常大的这种发展，这种进步啊。但是这里头有一个必须要澄清的一点哈，这个中国的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一个呢是高污染、高能耗，然后呢是低人权，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所以这种东西哈是不能够长期维系的。现在你已经看到了哈，像污染、这个雾霾，
对，
然后过剩的产能，然后现在呢很多的民怨。所以就像刚才这个慈平也提到说，88年的哦，张维提到的88年的时候，那么多的人站出来呢，说是亚运会奥运会这个事儿，大家呢都要显示自己的这个爱国激情。但是现在你看形势已经变了。
嗯，好，我想听听张维的看法。张维，我们刚才提到的都是政治上的诉求，比如说自由啊、开放啊等等。我想问一下，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的中国年轻人，他们对于自己的经济诉求，他们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很多的这个民间的维权人士，也是以经济诉求为基点。那么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你们现在你所接触到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和当年的年轻人89年的时候的年轻人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和共同之处？听听你的看法。
我觉得人性上是共同的，是都是要追求美好的生活，在精神上、物质上。那么所谓的不同，我想大家追求的东西可能会更高、更有水平一些，或者说我们追求的东西会怎么说，会更有个性一些。那么就是我想是这样，把握好你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来为社会的进步做贡献的第一步。假如说很多人不能像我这样，假如说用来美国休假和学习的时间，我找到了写那个回忆自己当时怎么样看到在木樨地在很多地方屠杀而从枪口下逃走的没有被打死的这个杨建立博士这样，不能像我这样到他的这个公民力量了，比如说来做一些事情，比如明天他会有这些研讨，是纪念铭记8964，有这么一瓶酒是白酒，就是因为还有一位成都女诗人叫马青的，甚至于她在她的微博上转发了这个酒的广告，就被被这个国家以煽动颠覆政权罪给抓起来。假如说很多人不能像我这样有这样的功夫、这样的机会的话，做好你们自己的事情，
好的，
抱团来维护好自己的权益，尤其是从自己身边的经济力，包括你在单位里和领导之间。和你管理机构。
好的，张维，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想请黄慈平女士，不到1分钟45秒的时间，你觉得当时年轻人和今天年轻人有什么区别？
其实是一样的，大家都是向往民主和自由的。雅学刚提到很多人生活好了，但其实是这只是少部分人。事实上，现在中国的这个社会矛盾更大，差距更大，矛盾更大。所以我同意恒清所说的，就是说，事实上他们我们这个，比方说我们每年全美学四年，28年来。 来每年在华盛顿主办这个六四纪念会，然后呢前面你看见人慢慢少了，这些年人越来越多，所以我认为中国确实到了一个改变的改革的前期。
好，各位观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谢谢曹雅学、李恒清、张维和黄慈平几位嘉宾和我们分享他们的六四记忆。我是宁馨，祝你们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